奉主耶稣圣名，我们晚上的进度是第五章十五节开始。罗马书第五章分成五段，我们今天晚上学的是第四段，十五节到十九节，恩典由基督来。这里面谈到亚当对人的影响，还有基督对人的影响，做一个比较。亚当的影响是负面的，基督的影响是正面的。现在我们先看亚当对人的影响。亚当对人的影响是叫众人被定罪，这个记得十六节还有十八节。第五章十六节，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。原来审判由一人而定罪，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成义。这里谈到了因一人犯罪，就亚当犯罪就定罪，这个定就是亚当的祖孙，全世界的人因为亚当的罪都被定罪。这个我们可以参考第十二节，十二节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这一人就亚当，亚当没有犯罪之前世界没有罪，因亚当犯了罪就把罪带到世界来。因为亚当在罪里面所生的孩子都有原罪，这个罪有原罪跟本罪的差别，圣经上没有这个名词，这个是神学上的名词。原罪是原始罪，本罪是本身罪，原始的从亚当传下来的，本身罪是自己所犯的。那这里说罪从一人入了数罪，这个是讲原始罪，就原罪。在诗篇第五十篇第五节道说，他就在罪里生的，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已经有罪了，那个叫原始罪，不是自己所犯的。在成长过程当中有时候违背神的主意，那就是本身罪。说死又是从罪来，因为您有罪所以死亡就临到。这个我们参考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，罗马书六章二十，因为罪的工价是死，这里是罪的工价是死，你替罪工作会领到工钱，工钱是死亡，灭亡。看回来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，于是死入临到众人，因为人有罪，罪的结果是死亡，所以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这个犯了罪就有罪的行为，就是本罪，所以原罪跟本罪有关系。因为人的原罪这个原罪是一个罪的种子，在里面成长就有行为表现出来，这个就是本罪。那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第十六节，十六节说因一人犯罪，就亚当犯罪就定罪，定罪是讲亚当的祖孙因为有罪所以被定罪，这个罪是从亚当来的原罪原罪在里面好像一个种子扎根发芽，然后就有罪的行为表现出来就被定罪。也不如恩赐，这里恩赐不是讲医病干鬼恩赐，这里恩赐下面所谈到的称义还有独生命那一种恩赐恩惠的赏赐。在十六节说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也不如恩赐，原来审判由一人而定罪，恩赐是由许多官而称义。这里说什么叫恩赐呢？就是称义，有罪的人罪得赦免，被谁称为义就在受洗时候，所以受洗是身份改变，从罪人变成义人，就是一个身份的改变。有罪的人受洗罪得赦免，又被谁称义这个是一种恩赐，神恩典的赏赐 那这里就说，因一人犯罪就定罪，不如恩数。刚才说恩数就是乘以，当然乘以比定罪更好，所以说不如恩数啊，恩数是乘以啊，所以乘以当然比定罪更好。那审判是由一人定罪啊，就是亚当犯罪，我们被定罪就说审判，审判结果就灭亡。恩数乃是由许多过犯而乘以，为什么讲许多过犯？因为我们活在树上，难免有过犯，而且年纪越大，经验越多，过犯也更多。那么这么多的过犯，因为信耶稣被称义了，所以称义这个恩数比定罪更好。那第十八节又谈到，啊，这个恩数也包括得生命。看十八节，如主说来，因一处的过犯，众人被定罪，因亚当一处过犯，众人被定罪，因为我们他的罪留给我们，传给我们，我们都被定罪了。照样因一处的异行，耶稣基督定出来一个一个异行，一处而已，耶稣没有两处定十字架，一处定十字架，这个异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，这个都讲一一，一个做一个那样，都是一个一个对称，因一人犯罪我们被定罪，因一人犯罪我们受审判，因一人称的义行我们就得到生命，被称义，刚刚所看的书八的因一处的义行，一处定书价的这个义的行为，众人就被称义得生命，所以这个所谓的恩数的包括定罪，包括这个称义，还有得生命，得生命跟称义都一种恩数，恩惠的赏赐。好，现在我们再看到，十五节又说，叫众人死，亚当的罪我们必定，而且要灭亡。这个在十五节跟十七节，十五节。主事过犯不如恩数，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，因为有过犯大家死了，那十七节又说，若因一人的过犯，就亚当的过犯，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，主做王就是王有这个管人的权柄，所以主因为这个人做了王，就是你跑不掉，一定会灭亡，这个是罪的结果。何况那些受洪恩，就我们读到的恩典是宏大的恩惠，又蒙所受诸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身边做王吗？因为犯罪属做了王，因为信耶稣称义在生命中做王，王就有权柄，所以我们不会再灭亡。这个是亚当带来的后果，带来了这个罪，带来了死亡，那耶稣基督呢，给我们称义，给我们得生命。现在我们再看到这个基督对人的影响，就是被称义还有得生命。十五节十五节，主事过万不如恩数，当然恩数更好，是恩数就被称义得生命，这个恩数比过犯更好更宝贵。若因一人的过犯而当过犯，众人都死了，当祖孙全部灭亡了，何况是恩典，以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更加倍临到众人吗？为什么讲加倍？因为你不管犯多少罪，你的罪要得赦免，要被子称义，需要更多的这个恩典临到这个人，所以加倍，因为加倍的恩典临到你身上，罪才能够被遮盖，被遮盖，就是说神不见我们的罪。因此你罪不管犯多少，或者不管多少人犯罪，恩典就更多加倍的临到他，遮盖他的罪，他的罪就得到赦免，遮盖就是赦免的意思。我们可以参考雅各书第五章，雅各书的 第五章第十九节啊，雅各书五章十九节，我的弟兄们，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，有人属他回转啊，这个失迷真道就犯罪离开教会的，但他还没有犯住宿罪，是小过犯，没有犯住宿罪，还有机会把他挽回过来。所以假如有人让他回转，就是回转过来悔改啊，二十节，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，就悔改了，变数就会灵魂不舍啊，你如果不把他挽回过来，有一天他会灭亡。所以趁着他还没有犯大罪之前把他挽回过来，他的灵魂就不会灭亡，并且遮盖许多罪啊，罪遮盖就看不见，表示说神不纪念，既然他回头了，神就赦免的过犯，不纪念他的以前所行，我们说既往不咎，因为他已经回转过来啊。所以这个罗马书我们刚刚所读的注解告诉我们，因为亚当有犯罪，罪就临到众人，众人必定罪，死为临到众人，因有罪必死。但耶稣恩典临到我们的结果是，有罪的人对得到赦免，又被称义，灭亡的人得到永生啊，这一个很大的这个改变。所以亚当对人影响是负面的，基督对我们影响是正面的。关于这个亚当跟基督对人影响，在哥林前十五章有一个很清楚的说明，我们参考《哥林前书》的第十五章，第十五章二十二节啊，《哥林前书》第十五章二十二节，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这里把全世界分成两种人，一种是亚当里众人，一种就是基督的众人。亚当众人是亚当祖孙，我们每一个都是，所有的人都从亚当生下来的后代。那这个结果已经死了，这个死是过去式，已经死掉了。这里所说死掉，就是他有原罪加上有本罪。亚当里的众人一出生就在罪里面出生的，所以大卫说在母亲肚子已经有罪，就原罪。那因为孩子也有原罪，所以我们说孩子要受洗，洗在罪啊。成人有原罪也有本罪，婴孩没有本罪，但他有原罪啊。为什么他没有本罪呢？因为他的思想空白，他不会乱想，他不会说话，不会用言语得罪神，不会行动，所以没有行为的错误。但是他有原罪，所以要受洗洗掉他的罪，才能够得救。那下面说，在亚当里众人死了，在基督里众人都要复活。基督里众人是信耶稣的人，我们本来一出生都在亚当里的众人注意，但后来信了耶稣，就从亚当里被拉出来，放到基督里面去复活了，就受洗说叫复活。我们受洗有重生的功效，也有复活的功效啊，就低头跟着同死，下水跟同埋葬，从水里起来跟着一同复活。所以在基督里的人都复活，就借着洗礼的功效啊。亚当里说死了，每一个一出生就死在罪当中啊，所以人肉体活着没有属灵生命。那如果信了耶稣呢，这个状态就改变，从亚当里被拉出来放到基督里面去。所以没有信主要灭亡，不是显要的灭亡，他本来是灭亡的状态，只是没有改变状态，保留状态而已。然后信了耶稣就改变状态，从亚当拉出来放在基督里面去复活了。我们今天能够信主，就是因为主的拣选，从亚当里拉出来放在基督里面去受洗复活，得到基督的生命，就不会灭亡。好，再来就是第五，我们刚刚看到基督的影响啊，被称义，再看到罗马书第五章十六十五节啊，五章十五节，主是关乎恩数，若因一人恩数，众人都死了， 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，岂不要加倍临到众人吗？哦，所谓是恩典要临众人，这恩典就是叫我们被称义啊。那个第十六节啊，十六节，因一人呢犯罪就定罪，不如恩恕。原来审判由一人而定罪，因是由许多官而称义啊。哦，我们虽然官很多，但是主的恩典领导我们把这个过犯遮盖不看不纪念，然后又被称义。那十八节啊，十八节，如主说来因一出的过犯，就亚当一出过犯，他出上了个一次而已，没有出第二次，之后就被赶出去了。众人都被定罪啊，因为我们的亚当在亚当里就有这个原始的罪，就被定罪。这样因一出的一行，也就是定赎在一次而已，众人就被称义得到生命啊，这耶稣给我们的恩典。那这个十九节哈，因一人的悖逆，亚当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，我们都因为亚当的罪，我们也成为罪人。照样因一人的顺从，耶稣定十字架说顺从天的主意，在克西玛尼他祷告，求天让这个杯离开他，但不要照他意思，要照天的意思。结果天的意思要耶稣定十字架。以这个数字的法律来讲，罪重处罚就更重，罪轻主要做轻，因为人的罪很重，耶稣要受最最苦最痛苦的刑罚，才能满足神的公义要求啊。魔鬼犯罪就被定罪，人有罪没有定罪，神不公平，所以人一定要被定罪，要灭亡。那因为耶稣给我们舍命哦，这个神的公义就满足了，神的爱表现出来了，就这个耶稣的替我们。替我们定十字架，一出一行，我们就啊被称义啊。好啊，再来就是这个第五段，五神立法导向基督啊。立法给我们做的什么叫罪？但立法不能帮我们脱离罪，好像各国都有法律，法律让我们知道什么事情不该做，做都被定罪。但法律本身没有能力帮助我们脱离那个罪。假如法律能帮助人脱离罪，那么法律越多，人越善良，社会越更和平、更温暖。其实不是这样啊，法律并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脱离罪，它只是让我们知道什么叫罪，你犯了这个罪或什么处罚。所以立法主叫我们知道什么罪、什么是罪，但它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脱离罪。那要怎么样呢？就要信耶稣。所以立法要给我们了解什么叫罪，还要判我们的罪，还要让我们做处罚，好像立法对我们有害无益。其实不是，他的目的是逼我们去找耶稣，因为没有路了，所有的路都封住了，就一条路而已，就是信耶稣，问题才解决啊。我们现在看这个罗马书第五章二十，先看加拉太三的可以啊。加拉太第三章，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啊，第三的二十四节，这样立法是我们信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这里说立法是信蒙的师父。这个信门可以叫启蒙啊，因为有律来教导我们，才能分别是非善恶，才能明白神的主意。但是他没有办法帮助我们遵守律法，反而因为违背律法被定罪。那这样律法对我们是有害无益啊，他给我们晓得什么叫罪，恶不能帮助我们脱离罪，还定我们罪。那律法不是对我们有害无益吗？他说不是，他的终极目的引我们到耶稣那边啊，说我们因信称义。因为既然你没有办法守律法，既然你要被人要灭亡，唯一的道路就是信耶稣基督被称义啊，信耶稣基督受洗罪得赦免，又被称义成义人，改变身份，这样才不会受律法处罚。 啊，现在我们就来看罗马书第五章二十五节以下的说明。二十五节，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过犯显多。哦，这个立法是外天，为什么叫外天呢？因为亚当刚被造说没有立法，后来神对亚当说，乐园里的东西你会吃，只有分别上树上果子你不能吃，你吃必定死。这个是亚当的乐园里面唯一的立法，没有这个立法主权，他的吃不算罪，因为没有立法处罚他啊，所以没有立法主权，他的吃不算罪。但有这个立法之后，你就违背就被定罪。所以说立法是外天以后才有的。然后说教官显多，假如立法一条而已，你违背这一条就算过犯了。假如立法有三条，你违背这三条，你就常常被定罪，常常被审判，你有过犯了啊。没有立法去做不算罪，有立法以后去做变成罪啊。立法越多，你越有很多的行为的可能被定罪。那虽然有人说，那不如没有立法。哦，立法教你告诉你什么事情不该做，你去做被定罪，而立法又不能帮助人脱离罪，而立法越多罪越多，那不就没有立法？不是这样，有立法还有人敢犯立法，如果没有立法不是天下大乱吗？好像交通规则，有交通规则也有人去违反交通规则发生车祸，假如没有交通规则，那交通大乱了。所以说，虽然立法不能帮我们脱离罪，但是假如没有立法更糟糕，所以还是要有立法。那它的终极目的是引我们到耶稣那边。哦，我们看二十五节，立法本是外天的，叫官显多。哦，立法越多，官越多。哦，好像以前这个社会比较单纯，人心比较善良，法律没有很多。但是后来人心越来越坏，社会越复杂，法律一定越多。因为本来没有这个坏行为，就不必有这个立法的约束啊。但有的这个坏行为出现以后，没有立法的约束，可能会犯很多罪，很多人会犯这个罪，所以就有立法注定限制人的行为。哦，所以说立法越多，过犯越多；立法少，过犯就少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立法定的罪，你即使不生罪，所以立法少，过犯就少；立法多，过犯更多。但是没有立法更糟糕，所以还是要有立法。好，二十五节说，主受罪在你显多，恩典就更多了。哦，罪多恩典更多，为什么？因为罪多如果没有更多恩典不能遮盖。哦，你很多规范，很多规范没有更多恩典临到你不能遮盖，所以说过犯越多恩典更多，这个就是神的爱。二十一节，就如罪作王叫人死，罪作王作王而权柄啊，叫人死啊！因为你罪作王，你没有办法抗命，违背他，你要听他的话，这个死就临到你啊！照样恩典也借助义作王啊，借助义作王，就我们受洗被神称义，罪得赦又被神称义，所以恩典就借助义来作王。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都有生啊，所以如果你不信耶稣的话，你就必定罪，而且死亡都临到你。如果你信了耶稣，情况就要改变，罪得赦免，又被称义，又得永生。因此，这个立法的终极目的就是导向我们去找耶稣基督，因为没有路可以走。我们可以参考这个创书的第三章，创书记。第三章第七节啊，三章七节，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畜生肉体，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啊。亚当夏娃违背神的命令，神说我们吃果子你不能吃，你吃必定死，他就去吃。出来以后才发现自己没有穿衣不好，就拿无花果树叶来编着裙子穿啊。无花果树叶的裙子经不起考验，风吹太阳一晒就枯干了， 啊，没有办法遮盖啊。当亚当夏娃用无法可做做裙子穿的时候，神并没有说啊没有用啦，等一下风吹太阳一晒就枯干，他没有这样讲，他要等人经过这个失败，然后神才提出的方法，就是做皮给他们穿啊。看这个第三章，第三章二十一节啊，三二十一节，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啊。太阳一晒，风一吹，瓦果树的裙子没有办法遮掩他的身体，枯干了。然后神就啊用皮做衣服给他们穿啊，皮做的衣服不怕风吹，不怕太阳晒，他不会枯干啊。那为了要得到这个皮，他需要杀掉一株牲畜啊。有人说这个是羊啊，但圣经没有讲羊，圣经就要讲皮啊，什么动物不知道，应当是比较小的动物，皮不太硬。哦，好像牛啦啊，这个象啦，那么大的动物皮很厚很硬，怎么做衣服啊？所以应当是这个小动物，也许是羊啊，羔羊也说不定啊。圣经没有讲什么东西，我们做的是小动物，好像羔羊之类的，皮比较软啊，要做衣服很合适。如果是很大野兽，皮很厚啊，做衣服穿啊就不好穿啊。好，那为了要让亚当夏娃的羞辱能够遮盖的完全，神需要杀掉一头牲畜，给他流血，给他丧命，然后拿皮来做衣服。这个预表今天我们所得的恩典，就是披戴基督啊。看加拉太书第三章，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七节。加拉太三章二十七节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，都是披戴基督了啊！这里说受洗归入基督的，就披戴基督。这个披戴有的翻成穿上，好像衣服穿在身上。那衣服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啊，学生的学生祝福，警察的警察祝福，军人的军人祝福。这个衣服代表身份。那基督是什么身份呢？我们看二十六节，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我们信耶稣叫神的儿子。什么时候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呢？这二十一所说的受洗归入基督，这个基督门徒就披戴基督。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我们受洗是披戴基督，把基督的衣服穿在身上，那我们就神儿子的身份了。亚当夏娃刚刚用无花果树做裙的时候，神没有阻挡，说没有用，神要等待人经过失败，然后神再用到方法。我们常常这样，人遇到困难都要用这方法去解决看看。假如用人方法能够去解决，就不需要神；假如用人方法不能够解决，就是要找耶稣，找神啊。所以神要让人先经过失败，然后才给他拿皮给他穿。如果一开始神就拿皮给他穿，他大概不喜欢穿，因为皮硬硬的呀，穿的衣服不很舒服啦。啊，无花果树叶软软又很凉啊，穿在身上很舒服啊啊！所以要等到他是无花果没有用了，他才甘愿用神的方法啊，就衣皮衣来做衣服穿在身上。很多人遇到困难，你叫信的时候他不要。他用自己方法去解决看看啊，比方说有病就看医生了啊，看医生。如果他有钱了，这个医生医不好就找另外一个医生，这样找了很多名医，很多医院花了很多钱，还病没有好，还越来越严重，差不多钱用的差不多了啊，才来信耶稣。哎，信耶稣免费的啊啊，不要钱，只要祷告啊，就都医治啊。一开始叫他信的时候，他不要，他要看医生。等医生说这个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其实这个绝症啊，这个很困难啊才甘愿信耶稣啊。所以自己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，都想靠着方法去解决，等到自己方法不能解决的时候，才低头要谦卑的啊依靠耶稣啊，耶稣的恩典领导他啊。所以神给以色列人先所立法，几千历史过去的，你所立法能守得完全吗？ 没有办法，反而要定罪啊。就罗马书七章保罗所说的，他行善行不出来，他想改变恶没有办法改变。如果他去行的是他不想行的恶，不是他行，是里面罪叫他行，这个罪的一种力量催逼他去怎么去行。所以没办法行善，反而去行恶，这个是罪在里面控制。后来以保罗信的耶稣，问题在解决啊，信耶稣有赦罪得赦免，圣灵帮助他有力量胜过这个罪的要求，改变不好习惯，然后才能够首先教训，才能够由罪恶到这个长生的地步。这个是圣灵的恩典，圣灵的帮助啊。我们今天很多人都是这样啊，哎，很多人你叫信耶稣，他都什么宗教劝善呐、啊，叫人要为善呐、啊，我只要行事为人，不起良心。只要凭良心行善，什么状态一样，不必信什么状态，信自己。很多人这样讲啊，其实虽然人想靠着良心去行善，不是那么简单啊。就保罗所说的，他想行善行不出，想改变恶没有办法改变，这是很多人的共同经验。所以还是来靠耶稣救恩啊，赦洗罪得赦免，然后圣灵帮助你改变不好习惯，这样才有办法真的凭良心去行善。对，罗马书第五章这里就告诉我们啊，我们的罪从亚当来的啊，怎么样才能够解决罪呢？就要归向基督啊，赦洗罪得赦免，被称义，灭亡变成有生命的人，不至灭亡，反而都永生啊。现在我们就来再看刚刚所看罗马书第五章啊，第五章啊，刚我们看到二十节哈啊，现在看二十一节，就如罪作王叫人死，这恩典的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得永生啊。我们现在靠耶稣得永生。好，现在我们就进到第六章哈。第六章分成三段啊，这个第一段是一节到九节，这里谈到洗礼意义、方法还有功效。啊，那洗礼意义在第一节到第四节那边有提到洗礼意义啊。一般基督教往往把六章的前面做一段解释成洗礼意义，没有讲功效，没有讲方法，但其实这里面也有讲功效，也有讲方法。现在我们看这个第一节第四节是讲洗礼意义，还有功效也有啊，一节到四节。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能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？啊，为什么这么问？因为前面谈到在五章二十节说，罪在那里显多，恩典就更显多了啊。既然罪多，恩典更多，那我们会犯罪啊！啊，你犯更多罪，恩典更多临到你，没有关系啊。其实不是啊，五节所说的罪显多，恩典更多是讲信主前的罪，信主前的罪不管犯多少，恩典更多临到你，你的罪会被遮盖，神不纪念，因为你已经悔改信耶稣，赦洗罪都赦免了。所以讲赦洗前的罪，但第六章开始讲赦洗后，赦洗后不归走回投入到罪里面去生活，这个不对啊。因为你赦洗罪都赦免了，你已经被称义了，你怎么可以走回投入去活在罪中呢？不可以啊。好，看第六章第一节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，仍在罪中，就以前信主前那罪还回头去在那边生活吗？当然不可以啊，叫人很多不能啊。第二节，断不可啊。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就是受洗，受洗有罪人跟着一同死去，一同埋葬，从血血一跟着一同复活。我们心里有三个动作，低头跟着同死，因为耶稣在树上低头断气，下水跟耶稣同埋葬，从睡起的跟人一同复活。所以我们在罪上死的人啊，我们受洗说有罪已经死去了，已经埋掉了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吗？不可以了啊，你这样做走回路了。第三节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的死吗？啊，这个就提醒我们受洗归耶稣的死，有罪的人下水时候跟的时候一同死掉，一同埋掉了。第四节，所以我们这个洗礼归的死和他一同埋葬，元素叫我们一举动有些样式，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重生以后一样啊，我们受洗就是跟主同死同埋葬同活，所以一举一动要进行仰视啊。信主前的行为有些不合神主义的，信主后要改变，有这个新的样式，这才是名无其俗的基督的门徒，一个新生的人，重生的人啊。所以受洗后不能走回头路，既活在罪中，叫恩典显多，那个不行，反而要被定罪哈。信主前你不懂真理，你不认识神，主要信主悔改，你罪得赦免。那信主后罪已经得赦免，已经重生了，已经基督里面的新造的人了，怎么走回头路再活在罪中？不可以啊！啊，所以这个六章一到四节里面谈到洗义，也提到功效，什么功效呢？就是跟主同死，同埋通过这个功效，受洗是有罪的人跟主一同死，就一同埋掉。然后从水里起复活的人，复活的是另外一个人了，有罪已经死去了，现在从水里起来的复活的已经是另外一个人，罪跟他们没有关系啊，罪得赦免又被称义，这个是谈到它的功效。那再来这个第五节就谈到洗礼的方法，好，我们看第五节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与他联合，也要在复活形状与他联合。这里的这个联合，有的译本翻成结合，结合就跟他一样啊，跟他一样，在死的形状他跟耶稣一样啊，结合跟他一样。那耶稣死的形状是什么呢？低头断气啊，看这个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，约翰福音十九章，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。耶稣尝了那醋，就说成了，就低下头将灵魂交给神啊。耶稣去的时候都低下头，耶稣在说低下头，这个不是神迹，这个不是神迹，这个是助人的结果，因为他定下是竖立起来的，竖立起来活着头可以抬着啊，气断了没有力气，头助人都低下来，所以这个不是神迹啊，是助人现象。好像有人啊，晚上睡不好啊，睡眠不足，那坐着打瞌睡，打个头就低下来，还没有气断呢、啊，哦，还没有气断，头都低下。你睡觉了、啊，都头都低下，啊，何况气断，一定头都低下。但是圣经把它写这么清楚，圣经不会讲废话，有必要才有记录，有的地方省略了，因为不很重要，就把它省略了啊。好，这样穿第一章一节啊，那一节中包括很多书典都省略掉啊。起初神创造天地啊、哦，那一句话就涵盖亚当之前呢很多数代都已经在过去，它跟人没有关系，就没有记录，就一节就结束了，结束几千万年的这个历史啊。因为六日创造地球的东西，地球外的东西，但地球本身一直已经有了。所以说起初神说天地，那个地是地球，那二节说地是空气混沌，就那一两地啊、哦、所以地是本来就有，就第一节那边、哦、那个起初永远的过去啊，永远过去，经过多少年代不知道，可能几千万年，可能更久啊，神就创了天还有地。好，所以没有必要的神就一句话就带过去，有必要就写得很详细。那也就气断头地下来很重要，所以圣经就把它记录下来啊。我们今天洗礼就是说低下头下水受浸啊，很多教会知道要下水受浸，当然他头是向上的，好像五旬教会啊，五旬有几千个教派哈、啊，五旬教会的总部啊在美国啊，叫 UPC 啊 ，U 叫联合 ，P 叫做五旬节 ，C 叫教会，就联合五旬教会的简称啊。他的总部在美国。我们神学院刚成立的时候，我们1963就民国52年成立神学院，成立的第二年就1964，民国53年，美国 UBC 的一个亚洲地区的负责人要去日本，经过台湾来我们神学院访问啊，在神住了3天啊。那杨长老跟后来长老都出国不在，我留在神学院啊，我不懂英文，就讲这个中国话啊，整个地方管理跟他讨论3天哦。 啊，五旬节会在美国历史已经很久，在20世纪的开始时候，啊，就是20世纪初了，就已经有五旬节会。经过50多年前的统计，全世界五旬有2000多派，50多年就2000多派了哈。那这个啊，这个美国这个 UPC 亚洲的负责人刚才讨论说啊，他的五旬就会在世界上有几千教派，但这个 教派一个共同点，信独一神，他不三位一体，还有奉耶稣名书洗，他不奉父主圣名书洗，奉什么名书的跟神有关系，他因信独一神，所以奉耶稣名书洗，还有下水受浸，但下水他是头向上的，我们是头地下，这个不一样啊。其他有的不五旬节会的也住在下水受浸，但他也是面向上，好像浸信会今天主张要下水受浸，因为他原本就浸，所以到下水受浸，但头是向上的啊。啊，我们教会不但要浸在水里，还要头低下来啊。这耶稣七段的形象是这样啊。在1917年，我们教会刚开始说就卫保罗啊，卫保罗本来是伦敦会的信徒，后来因为他有病啊，医生看不好，就去找一个五旬节会的教派注意啊，叫属灵新年会，在北京啊，因为他住在北京啊，属灵新年会啊，去那边祷告得到医治，后来在他们教会受了洗礼，后来在祷告得圣灵啊，耶稣启示他要进入山9天，然后在进入山9天当中得启示，要面向下洗礼，他的面向下洗礼，那耶稣就向显现啊。所以从1917开始，我们教会就主张要面向下洗礼。那我去美国有几次，第一次我去美国是1985年，啊，我们有一个台北教会的一个长老啊，叫吴彦长老，他是当医生的，啊，他很早去美国，因为要去美国当医生啊，需要得到那边的执照才可以当医生啊。所以他去美国以后，再去神学院、医学院去进修，然后得到执照，才在那边当医生啊。他说他去美国以后，常常去五旬的教会去聚会，因为那时候我们教那边没有我们的教会，那五旬信仰跟他比较接近，所以他多去五旬教会的几个教派去那边聚会啊。然后他听一个五旬的牧师告诉他，他们计划要把耶稣一生拍成电影，那为了要把耶稣的一生拍成电影，他们就以色列去找最早的历史资料，然后拍成电影啊。后来电影拍出来了啊，后来我在家里看第四台书，看到耶稣的说的一生，就是那个基督教的一个团体所拍的电影啊，那有中文的这个注摆啊。但耶稣受洗，我注意看怎么写，就下水面向下啊。他们所得的资料是耶稣面向下受洗啊。当然，他们不是主的一定要面向下，他是按照历史的资料去拍那个这个电影啊。因为五旬的洗礼，不论哪一个教派都一样，五旬很多教派洗礼下水时候都是面向上的，但他那个拍耶稣一生的照片是面向下的啊，因为他找的资料就是这样啊。好。那以后来我一直我到韩国去有传道者进修会，那刚好他们在看第四台看耶稣一生的故事，那看到耶稣受洗，他们很注意看耶稣面向下下水，哇，那韩国的传道大声叫，哇，我们多一个资料了哈，有这个照片啊，证明耶稣受洗是面向下啊。那我们教会面向下，这个是因为有神根据，有一人卫保的启示。那我们用这个方法书写发生很多神迹啊，比较常看的神迹就是受洗说水中有水有血变成红色的啊，这一种意象见证。耶稣说他的见证是真的，我们要相信。那耶稣15章说这个圣灵的见证是真理啊，真理跟见为同一个字，说圣灵见证是真属的啊。我们有耶稣的见证，我们有圣灵的见证，加一个意象见证，就我们教会才有这个这样的特色啊。洗礼时候水好像血这么红，那是意象见证，不是水变成血，而是水中有血。如果水变成血，就剩下血没有水了，变成血，水变成血，那就没有水了，只有血，不是这样，是水跟血两样东西。所以说水中有血， 不是水变成水啊，水中有水啊，这个水是意象，物质上没有改变，所以就灵的改变啊。我们所看的是看意象啊，不是每处有啊，有时候有时候没有，有时候一个人看见，有时候更多人看见啊。我们多一个意象的见证啊。所以耶稣地图断的生计很清楚，我们今天的教会啊，就放来梳洗啊，发生很多神迹。我刚刚讲常看的神迹，就水好像写这么红的意象见证啊。有的人病很严重，下水受洗起的病都医治啊。当然受洗不是为了医病，是为了要赦罪。有时候神的无畏的恩典给病人受洗以后得到医治，但我们也不要说有的人受洗起了病，罪病没有好，那是不是心里面功效？不是这样啊，因为洗礼主要是要赦罪称义，不是为了医病。所以假如受洗病得医治，那个是另外的恩典，额外的恩典。不管病有没有得到医治，那个不重要，重要是说受洗最多是被称义，这才是重要啊。有时候神的给人一个额外的恩典，有病也得医治啊，但这个不是目的啊，这个是额外的恩典，目的是要受罪，要成。我们教就这样啊，面向下洗礼啊。好，看回了罗马书第五章，罗马书的第五章刚刚看到第五节，我们做的属的形状与它联合，就是结合啊，就是一样啊。属的形状是低头，然后也要在复活形状与它联合，也就是说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啊，在生活上有这个形象啊，在我们已经复活、已经重生了，有基督生命在里面了，那在生活上要有耶稣的形象，这样的结合，这样的联合。再来就是功效的问题啊，第六到第九节啊，功效的问题，我们看第六节。因为住到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旧人就是有罪的人啊，老亚当啊，罪人，旧人跟他同定十字架，做受洗时候跟他同定十字架，属罪身灭绝啊，罪身灭绝，就罪身灭绝就是最得到赦免的，借着洗礼最得赦免了，这个叫罪身灭绝，有罪已经数掉了，在受洗就跟主一同埋葬，一同数掉了啊。叫我们不再做罪奴仆啊，我们本来是罪的奴仆。所以保罗在罗马七章说，想行善行不出来，想改变我们也办法改变啊，是罪的奴仆。但我们现在受洗以后，有罪的跟主同属同埋葬，已经灭绝了，所以我们就不再做罪的奴仆，不要听罪的话啊，因为我们已经胜过他了啊。第七节，因为以属的人脱离了罪，脱离罪有两个意思，第一是脱离罪案，第二是脱离罪律。什么叫脱离罪案呢？比方说有一个犯罪，法院在找这个人啊，警察找这个人，后来数掉了，数到以前罪一笔勾销了，因为审判活人的，问他的口供，然后才定罪，然后去处罚他啊。那这个已经数计了，你问口供他不会说话，你定罪处罚他不感到痛苦。所以说一个有罪一旦赎去，他罪一笔勾销，这个是脱离罪案啊，不再追究啊。第二个法意思是说脱离罪的律，律就是立法，就法律，立法法律意思一样，就是有约束人行为的力量，法律公布你这个不能做，你做就被定罪，他有约束行为的这个力量，所以脱离罪的律就脱离罪的力量啊。罗马书七章保罗说，他行善想行善行不出，他能改变又不能改变，如果他的做不能做了又不能，他做里面罪做了啊，里面罪就是罪的律啊，罪的权柄，罪的力量啊。那脱离罪，属尽脱离罪，就是脱离罪案，他的罪一笔勾销，脱离罪的力量，因为他不会犯罪了，活着会犯罪啊，属尽不能犯罪了，所以呢脱离罪的力量，不再被罪捆绑，不再做罪的奴仆。那我们今天受洗有这个意义在里面，也有这个功效的里面，受洗的有罪人去受洗，跟主同属的埋葬，罪身灭罪，有罪已经赎去了，不再做罪奴仆了，就脱离罪，就脱离罪案，罪案一笔勾销，以前罪神不再追究，因为有罪已经赎去了，然后脱离罪也可以脱离罪的力，不再被罪辖住，活着可能犯罪，赎去不能犯罪了，所以就脱离罪的力量啊，这个是受洗的功效。所以说洗礼会受罪，这个很清楚。 一般基督教认为洗礼不会受罪，他一个人罪得赦免是因为他悔改信的时候，不是因为受洗。他们这样讲是根据使徒第三章，参考一下啊，使徒行传第三章十九节，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，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，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，这样呢按照日久就必从主面前来到。这里说悔改归正，罪得涂抹，然后就得了平安，没有讲洗礼，悔改就功效啊，罪得赦免啊，可以过平安日子了，没有讲洗礼啊。那么是不是洗礼跟受罪没有关系呢？我们看二十二章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六节啊，二十二章十六节，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？起来求告他的名，受洗洗净你的罪啊。这里说受洗洗净你的罪，这样说来三章十九节跟二十二章十六节好像冲突，其实这没有冲突。三章十六是讲悔改的重要，你要罪得赦免吗？你要悔改，但是他并没有否定洗礼功效。洗礼有没有功效，这里是省略不谈，这里是强调悔改重要性，你要悔改罪才得赦免。那二十二章是讲洗礼功效，但他也没有否定悔改必要啊，省略了。所以把这个三章二十二章把它总合起来，有一个完整答案。一个人罪要得赦免，需要悔改，也需要受洗。问题是什么时候罪得赦免呢？如果悔改说罪才得赦免，在洗礼跟赦免没关系；如果悔改受洗时候罪才得赦免，这样洗礼受有关系啊、哦。看使徒第二章怎么讲？使徒第二章三十八节，使徒二章三十八节，彼得说：“你们个人悔改，奉耶稣名受洗，这样罪得赦，就被领受所说的圣灵。”这里说悔改，然后说受洗，然后说罪得赦免。如果悔改说罪已经得赦免，应当说悔改罪得赦免才讲洗礼。但这里是先讲悔改，然后讲洗礼，然后才讲罪得赦免。我们根据这一节知道，一个人罪赦免需要悔改，需要受洗。什么时候罪得赦免呢？是悔改受洗时候，不是悔改说受洗之前。假如悔改时候受洗之前罪得赦免，这洗礼跟赦免没有关系。但这里是先讲悔改，然后讲受洗的才讲罪得赦免，所以罪要得赦免，需要悔改，需要受洗。罪得赦免时间发生在悔改受洗时候，不是悔改说受洗之前，很清楚啊。啊，这个五旬节昨天有三件的受洗，历史上第一次洗礼，历史上第一次洗礼有一个标准，如果第一次所洗错了、传错了，就错到底了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标准啊。这个标准是说，罪要得赦免，需要悔改，需要受洗，而且说罪得赦免是在悔改受洗时候，然后又说必领受圣灵，就应许圣灵啊。我们教会啊，受洗受圣灵比较多了，先说先说受洗也有比较少，圣经也比较少，好像说使徒第九章保罗先受圣灵才受洗，第十章哥林一家人受圣灵才受洗。其他都是受洗以后受圣灵比较多啊。那使徒二章三十八节说悔改受洗都能够领受圣灵啊，这个是比较普遍。好像这个使徒行传第八章先受洗才受圣灵啊，这个撒玛利的门徒先受洗了才受圣灵，还有第十九章以弗所的门徒也是受洗方法不对，没有圣灵，说情况对了，然后才读圣灵啊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再看下面啊，这个罗马书第五章，第五章我们刚刚看到第七节，以属人脱离的罪，第一个脱离罪案，他的罪案一笔勾销，属气不再追究了，他的罪没有了。然后又说脱离罪的律，就是不在罪改的控制，不再做罪的奴仆了。啊，第八节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先比 必与他同活啊。我们受洗跟主同死，我们就应该想要跟他一同复活，因为也是死而复活。我们受洗就跟主同死，要同复活，这个很自然道理了啊。啊，那现在这个第八节，然后看第九节啊，第九节，因为知道基督从死里复活，就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啊。基督复活就不再死，因为他复活得了永生，变成灵体得了永生，不再死，死也不再做他的主哈。因为活着有软弱，可能犯罪，死就临到他。现在已经变成灵体了，已经升天了哦，他不再犯罪了，所以就这个死也不再做他的主啊。那我们今天也是，我们现在受洗跟着同主同埋葬同活，所以死也不会做我们的主，我们有永生了，不会灭亡了啊。那下面我们再看到哥罗西书第二章啊，十二节，哥罗西书的二章十二节，你们既受了与他一同埋葬，也就是与他一同复活，都因信那叫他从复活神的功用。好，这里谈到了我们受洗跟耶稣一同埋葬，然后跟一同复活，所以洗礼有这个复活的功效。我们常常说洗礼就重生啊，参考提到第三章啊，提多书就提摩太后书的后面，提多书第三章啊，第三章第五节啊，三章第五节，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这里所义，乃是照他怜悯，这个重生洗人生的更新。这里说重生的洗，洗有重生功效，重生是得到生命，属气再生一次叫重生啊，得到生命。那复活就属气活过来，也是得生命啊。哦，洗有重生功效，叫重生洗就得生命。洗礼有复活功效啊，属气又活过来，也是得生命。那是不是得两处生命呢？不是两处生命，只是一处而已的。这个是得生命的恩典两种说法。你要说重生可以，你要说我也可以，都结果一样，就得了生命。受洗得生命啊，有罪的人属祭了活过来，是新生命，就复活的生命。有罪的人属祭再生出来，就重生再生一次。那就是得到生命啊！哦，妈妈生第一次生，受洗重生和第二次生，这个重生重出第二次啊，第一次妈妈生的，第二次生的是洗礼重生啊。所以重生得生命，复活是得生命，它不是得两次生命，是得生命这个恩典两种说法啊。好，那现在我们就看到第二段啊，刚刚这个功效地方有一个罗马书。五章啊，十六节啊，六章十六节，刚刚没有看，现在看也可以啊。罗马书的六章十六节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这里当然，罪必不做我们的主。我们刚刚读到六章的第六节，谈到。我们因为知道我们罪救人跟他同钉十字架，罪神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奴仆哦，不再做罪，不再被罪辖住。那六章十六就说罪不在我们做我们的主，我们不做奴仆了，他不做我们的主了，就不能辖住我们了。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恩典之下有神的保护了啊、哦，在律法之下还没有新耶稣，还没有重生，没有神的特别帮助。啊，没有圣灵充满，啊，所以就罪是做我们的主，但是信耶稣在恩典之下有耶稣的特别的帮助，所以罪不能做我们的主啊，这个有保障啊，不是有圣灵帮助我们才脱离罪，你受洗就有这个功效，受洗已经在恩典之下，在耶稣的保护之下了，所以罪不能做我们的主，只要我们有决心了啊，你受了洗，下罪要首先叫神就帮助你。 假如你没有决心，有圣灵没有用啊，圣灵会帮助啊，但你不决心，不下决心，不首先教训，所以罪还是帮圣灵，还不是帮，不能够帮我们忙。那你虽没有圣灵，你受了洗，已经恩典住在，不在罪，罪的住下，有神的特别帮助恩典哦。主要你下决心了，谁来帮助你？所以这有保障，罪必不做我们的主，我们不是罪的奴仆，我们是耶稣的仆，耶稣的仆人呢、哦。啊，再来就是这个第二段啊、哦，受洗后当向神活着啊，就十节到第四节，我们已经受洗，要向神活着，向神活着，活在跟神的关系里面呢、啊。现在看这个第罗马书第五章啊，第六章第十节啊，第六章第十节，他主是向罪赎了啊。向罪赎就跟罪断绝关系了，耶稣赎了，向罪赎就跟罪断绝关系。耶稣为啥赎呢？他担我们的罪，他本来没有罪啊，没有罪不必赎了，但因为他担我们的罪，所以他就借着这个赎，借着赎价的赎，跟罪脱离关系啊。你活着有罪，因为他担我们的罪啊，所以他要去赎，所以赎了就断跟罪断绝关系了。只有一次，耶稣受定死一次而已了。他活出向神活着，就活在神的关系里面，啊，活在神的关系里面啊。好，那属于这，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是属的啊，就跟罪断绝关系。向罪看是属，就跟罪断绝关系。因为我们受洗跟主同埋在同屋，现在活着是新的生命，有罪已经属去了，所以受洗后要向罪看是属的，看是属的就不再犯罪了。哦，跟罪断绝关系了，向神再去看住的是活的，就是活在神的关系里面。以前我们跟罪有关系，做他奴仆，属就领导我们。现在归向基督，归向神，向神是活的，活在跟神的关系里面的。那向罪看是属的，就跟罪断绝关系，没有来往了啊！啊，现在我们再看到这个十二节啊，十二节到十四节这一段处，新生命要有新的生活啊。看十二节，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属的身上作王。这里讲罪是罪的律，罗马书里面常常讲罪，有时候讲罪的律，有时候讲罪的概念，有时候讲罪的行为，有时候讲罪的思想，很多很多的这个差别啊。罪这个字有很多含义的，有时候讲罪的定义，什么叫罪？罪的定义，有时候讲罪的行为啊，有时候讲原罪，原罪就从亚当来，有时候讲罪的力，力就是法律，就是一种权柄，一种力量。那这里说不要容罪，这个罪就是罪的力，罪的力量在你们必属的身上作王啊，因为我们已经在恩典住下，不在律法住下了。我们已经罪得赦免了，有罪已经跟主同埋在同属界，所以不要容许这个罪的力量在控制我们啊！属你们顺从身者属意。假如你没有把这个罪排除掉，你就顺从身主去换从情义了，这个就不好啊！十三节，也不要将里面的猪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妻子，这个罪是罪的律啊。猪体献给这做不义的妻子的不好，献给这不义妻子就是犯罪的工具了，身体做犯罪工具，这个不对啊。倒要像从主里复活的人，将罪献给神，我们已经属于神的献给神，并将猪里做义器献给神，就为神而活哦。我们所作所为都是合于神主义的，所以身体不要做罪的器具，要做神的器具。十四节，罪必不做你们主，已经有保障了。我们已经在恩典中，不在律法之下哈，在律法之下都还没有受洗重生呢，还在律法之下啊，所以就罪就做我们的主，我们就被辖住，好像保罗是法利赛人律法主义。但是信耶稣以前，他被罪的力控制，后来信耶稣以后，问题才解决啊。这个我们可以参考罗马书第七章，第七章十四节，罗马书七章十四节。我们原小的立法是属灵的，但我是属肉体的，是已经卖给罪了啊！这里保罗说，为什么他不能守立法呢？ 他说律法是属灵的，那我是属于肉体的，本质不同，本质不同怎么去说呢？还有已经卖给罪做罪的奴隶了，被控住了，这怎么能说律法？啊，怎么样才能够解决问题啊？就属肉体的我变成属灵的我，改变本质啊，做罪奴仆的变成耶稣的仆人，神的儿女，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了啊，改变身份了。所以属肉变成属灵，就变本质改变，罪的奴仆被罪辖住的变成主人仆人，变成神的儿女，就改变这个身份。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属肉变成属灵？怎么才能够罪的奴仆变成耶稣的仆人，变成神的儿女呢？就第八章所讲的，信耶稣，信耶稣以后罪得赦免，不再做罪奴仆了。然后圣灵帮助你过了属灵的生活，成圣生活，就脱离这个败不好的习惯，改变我的习惯，那我们就可以遵循神的律法啊。好，看回来罗马书第六章。那么书第二，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是第十数节，信耶稣的已经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不再被辖住，所以可以主要你下决心可以不行恶，可以守神教训。再来就是这个十五节二十三节啊，这个是第三段，要做罪奴或做义奴。有人问现在是可以犯罪吗？要问这问题之前，先问你自己，你要做谁的奴仆？你要做罪奴仆呢，还是要做义的奴仆呢？啊，这个答案就有了啊。所以不要问现在是可不可以犯罪，先问你要做谁的奴仆。你若做义的奴仆，就有永生；你做罪的奴仆，就灭亡。那你要怎么选择呢？这个答案已经清楚了。现在我们看这个第十五到十六节，究竟要做谁的奴仆？哈，现在是可以犯罪吗？先问你就要做谁的奴仆。十五节。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就可以再犯罪吗？当然不可以啊！这个是五章已经讲的问题啊。我们以前在罪恶之下，按主的恩典领导，我们罪得赦免。现在已经罪得赦免，怎么可以倒车回头路，去活在罪中，叫恩典显多？他不可以啊！现在恩典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不是等于说可以犯罪了，是能胜过罪，不是可以犯罪。你在律法之下做罪的奴仆，没有办法胜过罪。现在恩典之下有神的保护，你可以不在罪的权柄下做了奴隶，你已经自由了，不等于说可以犯罪啊，是可以不犯罪，不等于要犯罪，不等于可以犯罪啊。啊，十六节，岂不晓得你们现在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做罪奴仆，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做顺命奴仆以至于成圣？啊，诚意啊！这里说，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做谁的奴仆啊？你顺从神做神的奴仆，你顺从罪做罪的奴仆。那如果做这个奴仆，这个是死亡；如果做顺命奴仆呢，就诚意啊，被神诚意啊，成为义啊。所以这感谢神，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，现今却从这里顺服了所传于你们道理的模范。从前讲信耶稣以前呢，信耶稣以前是做罪的奴仆，还没信耶稣以前活在罪中，没有办法胜过罪，就罪的奴仆。现在信耶稣了，就从心里顺服了所传于你们道理模范，就是标准了。我们道理就行为行人为数的一个标准啊，一个模范，一个标准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有标准。十六节，你们既从罪里到释放，就做了义的奴仆。我们从罪得到释放，信耶稣以后已经得到释放，不再做罪奴仆，那就做了义的奴仆啊。所以信耶稣的人可不可犯罪，是看你要做谁奴仆了。你如果做罪奴仆，结果是灭亡；如果你做义的奴仆，顺从神，你就被称义，你就得永生啊。再看这个十九节，我因你们肉体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自己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照样将自己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。这里这个十六节，因你们肉体软弱，照常人的话对你们说， 这个翻译上不是很清楚，另一种翻译比较清楚，就现在中文翻译，它翻成我怕你们难了解我的意思，所以用很普的例子对你们说。什么是普通例子呢？就是奴隶制度，当时有奴隶制度，大大制度大，有奴隶制度的时代，奴隶没有自由，完全被控制，奴隶是主人财产一部分，没有法律保障，没有权利，只是听从主人的话，如果你不听啊，主人会打你，甚至杀掉你，法律也不会追究主人，因为奴隶没有当作人看待了，他没有人权了，没有法律保障了啊，他好像牛羊这样，完全没有什么尊严啊，这个就是奴隶制度，大家所了解啊。那因为你们不能了解我的话，我怕你们很难了解我的话，所以用普通例子告诉你们，就是奴隶制度来告诉你们啊。你们从前怎样将主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，奴仆就奴隶啊，已经做不洁不必义的这个奴隶了，以罪不法，你没有办法，因为做了奴隶听的话，就结果是不法了。现在要照样，现在照样将主体献给义做奴仆，现在说做义的奴隶，奴隶是没有自由的，主人要你怎么样做你就什么。以前做罪的奴隶就听罪的话，结果就不罚，结果就灭亡。现在做义的奴婢，听义的话，听耶稣的话，神的教训，以罪长胜，结果就长胜。啊，二十五节，因为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，就不被义耶稣啊，一个人不能做两个主人的仆人啊，不能同时受两个主了。以前你罪是你的主人，你是他的仆人，你就不能做义的奴仆啊。那现在成为义奴仆，当然要听义的话，就要被义耶稣了。以前不能被义耶稣，现在要被耶稣啊。二十一节，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事，当日有什么果子呢？那些树的结局就死啊。这里说，现在看那羞耻的树，就回头去看走过来路，信主前走什么路？现主前所过的生活是羞耻的事，以前没有这样想了、哦、好像那些没有信主的，有的喜欢喝酒，有的喜欢跳舞、有的甚至于打架都有哈、啊。哦，那以前这样活在这样生活的时候，有一种享受啊，一种快乐啊，他不敢是这样。现在信主一定明白道理，那个不对啊，那个。有时候喝醉酒就没有人的尊严了、啊、什么都敢说、啊、什么事情都做出来，是现在一看一想那是羞耻事情了、啊、但当时并没有羞辱，当也是一种快乐，一种享受啊。所以现在观念已经改变，现在是不是改变观念啊？听圣经道理，读圣经有一个目的，就改变观念，因为我们的观念跟圣经的教训有很多不同地方啊，所以读圣经听道理就改变观念，好像布道也是改变听众观念、啊、听众有的无神论、啊、有的拜偶像 啊有的贪婪宿醉 啊那我们就借着福音的改变的观念啊。如果观念改变了，接受耶稣的福音了、啊、他就会活得很有意义啊，属灵平安，内心喜乐，有盼望，将来能够到天国，人生观整个改变了啊。就好像保罗所说的，以耶稣为至宝，把树立到了粪土、哦、这个就是比较问题、啊、如果没有耶稣比较，树立不如粪土了，世俗的世界的学问啊、地位啊、钱财啊、享受啊都很宝贵啊，但用耶稣一比较变成粪土，因为耶稣的价值更高更大，没有办法比较、哦、现在很多的事情都是比较的啊，相对的啊，不是绝对的，但耶稣教是绝对没有办法比较的啊，有比较就是相对的，没有办法比较说绝对的啊，属灵的福气都是绝对的，没有比较的。天国说好的无比较，没有比较啊，就绝对的好啊。啊，地狱呢绝对恶，绝对痛苦的地方也没有比较啊。啊，现在我们再看到啊，这个二十一节啊，现在二十节啊，因为你们做罪的奴仆的时候，就不被义耶稣，以前做罪的奴仆不被义耶稣，不听神的话。二十一节，你们现今所看的羞耻事，当中有什么果子呢？ 那个果子结果就是死亡啊、哦、假如你活在以前那个生活里面，没有信耶稣，没有改变这个情况，结果是死亡。二十二节，但现今你们从罪里得了释放，我们现在信耶稣，从罪里得了释放了，做了神的奴仆，我们是做神的，以前做罪奴仆，现在做神的奴仆，就有成圣的果子，那结局永生啊、哦！我们有成圣果子，我们表现出好的、非神主义的，结果都永生了。二十三节，因为罪的工价是死，你替罪工作就要拿工钱，这工钱死亡。唯有神恩赐，恩赐恩典的赏赐啊，做我们的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是永生啊、哦！我们信耶稣为动力的啊。哦，这个内容是这样。那我们这个讲义上啊，讲义上所说的第三小段就是结局了，是死和永生啊。你不信耶稣，结果是死亡；你信了耶稣，就是永生。所以我们因为现在有耶稣的拣选归入就里面啊，全观的改变啊，我们脱离死亡，脱离罪，然后我们过着长生生活，结果是永生啊。那我们今天晚上这个进度就到这里告一段落。那明天晚上我们开始来看第七章啊。第七章里面主要是保罗信主前的信主前他想行的行不出来，想改变又没有办法改变。后来第八章信耶稣才解问题才解决啊。所以七章八章互相对照，我们就知道信耶稣多么好。你不信耶稣就活在第七章里面被罪控制，结果灭亡。你信耶稣到了第八章，问题就解决了，啊！现在我们就请传道来带领我们唱出祷告结束啊。